十二篮子。平安，
下边我要为你朗读的信息是拣选的能力。经文是以赛亚书七章十四到十五节，现在我来念给你听。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第十五节照英文或者是原文翻译的话，应当是因为他必吃奶油与蜂蜜，所以他晓得弃恶择善。这样翻呢，就可见不是晓得弃恶择善了才吃奶油与蜂蜜，乃是因为他吃了奶油与蜂蜜，所以呢他才晓得弃恶择善。今天我在这儿没有别的，乃是要多学习一点主耶稣基督的事。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多完全，你们知道，我也知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要看见主在外边活的，不知道有多好，多完全。但是我们从四福音书里头，不能知道主怎么在外边有那样超人的生活。为什么他是这样完全呢？为什么他是这样的一位人子呢？以赛亚书七章十五节把他能有这样生活的原因告诉我们了。他为什么知道拣选善的弃绝恶的呢？他为什么知道拒绝世界拣选神的旨意呢？他为什么知道拒绝从人来的荣耀，唯独要神的荣耀呢？我们从以赛亚书七章可以知道了。第十四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知道这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可惜好多人就把十五节丢掉了。我们要知道，不止十四节是指着主说的，就是十五节也是指着主说的。十五节是说他一生一世都是吃奶油与蜂蜜，因为他一生一世都是吃奶油与蜂蜜，所以他能选择好的，拒绝不好的，所以他能顺服神，求神的荣耀，得神的心。奶油跟蜂蜜有什么意思呢？在所有的滋味里边，奶油的滋味是最丰盛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蜜还甜的，所以呢，奶油是最丰盛的，那蜜呢是最甜的。主耶稣一生一世吃了那最丰盛的、最甜的，所以呢，他就能够拒绝恶的，选择善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是最丰盛的呢？神的恩典。圣经上又告诉我们，什么是最甜的呢？神的爱。神每一次把丰盛的恩典摆在他面前，把甘甜的爱给他尝了，所以呢，他能够 顺服神，拣选神的旨意，所以他知道拒绝恶的，选择善的。我今天呢，要讲一点主是怎么样吃奶油跟蜂蜜，怎么样能够拒绝恶的，拣选善的。一，在路加福音2:41-51那儿记的呢，是主幼年时候的情形。当我们的主12岁的时候，他跟着他的父母上耶路撒冷去守节，期满了，他们回去，他仍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呢，并不知道。后来他的父母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头。他母亲呢，就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主不是答应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应当遵循神的旨意吗？主呢，不是这样答，主乃是回答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这儿，主有奶油与蜂蜜，主在12岁的时候就认识他的父，他有天上的奶油与蜂蜜，他得着了那最丰盛最甘甜的，所以他是在神的旨意中生活。要是我们呢，也许要回答说，你们回拿撒勒去吧，你们去做木匠，去做管家的事吧，我不去，让我在圣殿里头。我们的主他不是这样的，他说他做见证，但是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呢顺从他们。他所以能够拣选一个男的，是因为神把最丰盛最甘甜的滋味给他尝了。玛利亚她是世上一个最好的女人，但是同时呢，她是一个最小的女人。世上往往人越是好，头越小，往往是挺好的人，头脑是挺小的，挺不明白的。我们读四福音就知道，玛利亚是常常搅扰主的。人家的酒用尽了，他呢就对主说了，他们没有酒了。主耶稣正同很多人讲道，那他呢却叫人去找他，要他跟他说话。但是圣经上记着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这是主的拣选，这是人所难做到的。他可以拒绝回去，拣选在圣殿，但是他宁肯拣选回去，同一个头脑又小又不明白的玛利亚同住在一块，因为他吃了奶油与蜂蜜，所以他能够拣选一个人所难堪的。第二，受施洗约翰的浸，这件事呢是记在马太福音3:13-17。当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又说，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还大。大多少呢？他说，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是这么大的，但是主耶稣反而来受他的浸。那如果是我们，本来是大的，资格又老，从勇士就大， 是天国的王，就不知道要多威风了。虽然口里不说什么，但是很容易显出比别人威风一点。我们的骄傲是生成的，最爱在人面前显出我比你大。但是主来到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浸，你们想，受人的浸是很容易的吗？在福州有一位年老的姊妹啊，她人是挺好的。有一次呢，她知道她应当受浸了，她却要拣选人，挑人来给她施洗。有的弟兄是他看得起的，有的弟兄呢是他看不起的，他定规不要某人为他施洗，他指定要某人为他施洗。世界上一个人在生活上好一点的，哎，就都要拣选一个他所看得起的人为他施洗。我们的主呢，非常特别，非常非常的特别，连施洗约翰都稀奇了，想要拦阻他说，我当受你的浸，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你们想主说什么呢？他呀，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你看，他宁可到约旦河，到死水里，他拣选卑微，他拣选死，他完成了所有的义。义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但是他先在死水里头表明，他拣选善的，弃绝恶的。你们想，主受施洗约翰的浸会有多少难处吗？主在世界，在罪人，在税吏，在妓女面前很不威风了，因为他们受的也是施洗约翰的浸。主起头传道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跟约翰一样，听他的也仍是那一般人。一个税吏也许要说，哎，那一天跟我们一块受浸的岂不就是他？今天倒来教训我们了。一个罪人也许要说，哎，对，那一天跟我们一块受浸的岂不就是他吗？今天到来教训我们，这真不知多难啊，多不体面。后来就真发生了难处。当主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儿居住施浸，就有人来见约翰说，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的那一位，现在施浸，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他们看不起耶稣，主是把自己摆在一个最难的地位上。但是主拣选这个，是因为他背后有力量，他尝了丰盛恩典的滋味，他尝了甘甜爱的滋味，他吃了奶油与蜂蜜，他尝了那最丰盛最甘甜的，所以他能最卑微。我们能卑微，舍得卑微，因为我们有奶油顶丰盛的恩，有蜂蜜顶甘甜的爱，所以呢，我们在人面前舍得谦卑，舍得卑微。世人不能，我们能，因为我们有了最丰盛的恩，最甘甜的爱。第三， 在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节记的是耶稣受试探时候的事。主受了浸，从水里一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后来他被圣灵引到旷野，40昼夜受魔鬼的试探。最后撒旦本身出来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肚子饿了吃东西并不是罪，但是主在这儿拒绝。为什么呢？因为撒旦试探主的目的只做一件事，就是要主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一件事，要主耶稣用自己的法子来饱足他的饥饿。但是主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舍得饥饿，他能忍受饥饿。我今天摆在你们面前一件事，就是我们若要生活的像主的生活一样，除非在我们背后天天从天上得着奶油跟蜂蜜。主可以变饼啊，但是他不必变饼，因为他已经有了奶油与蜂蜜。也许呢，有一点点的快乐，也许有一点点的荣耀，也许有一点点的舒服，已经在你手指边了。你肯说，你就能得着，或者你不必说，就可以得着。在你势力范围之下，是你不必用力就可以得着的，你怎么样呢？主不肯把石头变成饼，但是我们巴不得能做，不只盼望把一块石头变成饼，并且盼望把约旦河所有的石头都变成饼。我们巴不得为着自己尽力的做，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得着天上的奶油与蜂蜜。如果我们有了奶油与蜂蜜，你就能舍得你的一切，舍得已经尽在你手指边的。世界上只有一种人会奉献给神，就是认识神爱的人。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有资格能舍得自己的快乐，就是认识神恩典的人。主所受的试探不只是一件啊。撒旦对主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从天上飞下来。嘿，那是多稀奇的事儿啊！这样人岂不要承认他是弥赛亚了吗？他可以用简单的法子得荣耀，但是我们的主不肯。撒旦对主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偷着拜一下，就可以得着世界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这岂不是好吗？世上万国是好，我们的主能舍得，能撇下，因为他背后有能力。他那样认识神是我们所没有的，他那样充满圣灵是我们所没有的，他那样尝了恩的丰盛，爱的甘甜是我们所没有的，所以他能做，他能舍得。第四， 在马太福音16:21-22那儿记的是主责备彼得的事。彼得两三次听见主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很多的苦，并且呢，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心里头好像是过意不去，彼得都可怜主了，所以他对主说，你可怜你自己吧。这句话是老本的翻译。我们想，或者主要安慰彼得一点，要对彼得说，你爱我固然是不错，但是呢，我没法不去耶路撒冷，我没法不死。主怎么说呢？主不是这样说，主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主在这儿有一个明白的拣选，他拣选死。如果在这世上有一个人曾经拣选过十字架，曾经走过窄路的，我知道这个人必定是尝过神恩的丰盛与神爱的甘甜。通文报曾经刊载汉念两位女教士在福建殉难的事。他们是英国人，在福建做工，被土匪给掳去了，并且念教士手指就是先被土匪给割去了。一个月以后，他们两个人都被杀了。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呢？他们都已经年老了，都是在主里边很深的。汉教士在没有被害之前，曾经写了一首诗，题目是《殉难者》。他的诗有一句说，殉难者的脸都是天使的脸，殉难者的心都是狮子的心。天使的脸是好看的，狮子的心呢是雄壮的。哦，一个殉道者写一首殉道者的诗，这是多么稀奇呢？在他没有死之前，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说，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环境都是告诉我是何等的危险，是何等的艰难，但是我一生没有像现在这样亲近神的。内地会有一位教士被掳，后来得了释放。有一位朋友问他那个时候的光景，他说，那一夜听见子弹的声音，死无生路的时候，是他从重生起到那一天，没有一天能够像那一天那样的充满平安快乐。做殉道者的必定有一个原因，必定在他后头有一个能力。你们不要想神是给我们的工钱太薄了，叫我们这样一个软弱的人要担当那样重大的事。我们的神是用奶油和蜂蜜叫我们能舍得能殉道，这不是假的，这不是空口说的。我知道，很多人也知道，每一个人能舍得能不为自己能拣选难的，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一个大能力。主耶稣所以能够弃绝恶的拣选善的，是因为他背后有能力。五， 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那记的是主耶稣登山变相时候的事。主在变化山上是把他做人的最高点表显给神看，给人看。圣经上没有说我们在今生是无瑕疵的，圣经上只说神能保守我们在今生到一无可指摘的地步，并不是说没有错没有瑕疵，但是我们的主呢是在今生就没有瑕疵的。主在变化山上的事，我曾经说过一次，很多解经的人都承认主从那儿就可以升天，神不能不接收他升天。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因为主是成熟的，所以神呢不能不接他去。但是他跟摩西和以利亚说话是谈论他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他下山之后，他是定义向着耶路撒冷去，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拣选死。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又看见主的一个拣选。我们的主所以能不从变化山上直接升天，所以能够拣选往耶路撒冷去的路径，是因为他吃了天上的奶油与蜂蜜。主所以能不在山上升天去见父，所以能下山走到十字架上去，是因为他尝过了神的恩神的爱。没有神的恩神的爱，就不能受这样的苦。有的儿女为父母受苦，但是心里头并不愿意；有的父母为儿女受苦，但是不免有怨言；有的学生顺服先生，但是是出于不得已的。唯独基督，他吃过奶油与蜂蜜，他尝了最丰盛最甘甜的滋味，所以他能甘心的拣选难的，拣选善的。第六，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到二十八节那儿记的是耶稣进耶路撒冷时候的事。主一生有两件事是最荣耀的，一次是在变化山上，一次是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好多人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犹太人说的。还有这个时候他的朋友呢很多，拉撒路才复活，有人为他预备了宴席，外邦的几个希利尼人来见腓力，求他说他们愿意见耶稣。另外呢，主耶稣的仇敌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这个时候主要得着的话什么都得着了。但是当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主耶稣的时候，主说什么呢？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他在这儿又有一个选择，他这个时候可以得荣耀，可以就做王， 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又拣选了一条路，他在这儿所说的最感动我的心。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主耶稣在客西马尼祷告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这句话表明主的心和口的商量。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主可以求父救他脱离这时候，但是他知道他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主在这儿又是拒绝不好的，拣选好的。从前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不懂他怎么能够如此的拣选。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他尝了奶油与蜂蜜，他尝了恩典的丰盛，爱的甘甜，所以他能够拣选善的，拒绝恶的。七，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那儿记的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情形。最后主在客西马尼，这是一个最大的拣选。他在那儿可以说我不死，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呢，他立刻就接着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虽然看见杯是可怕的，但是他不敢随自己的意思。他不怕死，但是他怕担罪。他不怕杯，但是他圣洁的性情怕担罪。当他还没有把杯和神的旨意连起来的时候，他还可以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他立刻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他在客西马尼是专一的拣选神的旨意，专一的拒绝不是神的旨意的。他最后对彼得说什么呢？他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我可以告诉你说，没有客西马尼就没有十字架，没有客西马尼的顺服就没有十字架上的死。顺服是在十字架之先的。我们的主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是死在十字架上。好多人都是因为在客西马尼的奉献没有做好，所以到了十字架面前就逃避了，因为在他的背后没有能力。我们的主有奶油与蜂蜜，所以呢，他能够拣选好的，拒绝恶的。顺服是需要能力的。如果没有神先满足你的心，无论你外边怎么做，都做不成的。我们应当天天学习亲近神，天天得着那从天上来的奶油与蜂蜜，叫我们一天又一天在地上能够拣选善的，弃绝恶的。我今天这样对你们说，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深深的感觉，因为主快回来，因为国度摆在面前，从今以后试探要更多，危险也会更大。 引诱要更深。从前呢是除去罪，今天是除去快乐。从前是受神的剥夺，今天是甘心的顺服。从前是勉强的负轭，今天呢是自动的拣选十字架。我们越来越看见，今后若是不晓得拒绝恶的，拣选善的，就什么都要临到我们身上。撒旦要给恩典更多，世界要更客气，把好多的东西给我们，环境要更帮助你。如果你不专一的拒绝，你就不能得胜。我们怎么能够胜过世界呢？如果主不自己拣选死，就不去死。舍不得死都是可能的。让我们今天注意一件事，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能专一的拣选，因为我们有天上的奶油与蜂蜜。我们要天天从天上得着奶油与蜂蜜，好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应该拣选的，什么是应当拒绝的，不要让环境为我们拣选什么。